接着，请看73页。刚下课前提到是念佛，可以忏除生死罪业，往生净土了。但是也不见得就是只观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净土。好，那接着73页就是延续这个内容啊，再进一步的去分析啊，说明啊，就是说。念佛消罪跟生净土，它不见得有一定的关系啊。等于说，你念佛就消业，就往生净土啊，其实不是啊，不见得啦，不是不是啊。那如果是有一致的哈，就念佛消业往生净土，那就像刚《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了啊。那在这边导师引用的是经名。哦，这一部经呢是叫做《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是一个名称啊。哦，那当然这个比较长。那观极乐国土，哦，那这个就是比较是所谓的我们前面讲的依正庄严嘛，哦，那是比较是依报。那后面的菩萨佛，就是所谓的正报。那跟前面的。导师72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引用的其实一样，观想念佛，哦，这里有观想念佛，念佛的刹土，念佛菩萨的身相，哎，就是经文，哦，对，对应这个73页这边，好，这是其中一个名称的，哦，那接着，那回到73页，哦。除了刚刚说那个名称之外，还有叫做净除业障，生诸佛前。好，所以可以从这个经名来说，就知道观念哈，导师用这个观念哈，不，所以这个念字没有口字边哈，它不是称念，主要是意观这个佛，还有这个极乐世界的庄严的哈。好，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哈，观念佛业障消除生净土，这是一致的。那下面就不见得嘛哈。那一样还是引用这个观经的哈，在经上接着说：“闻佛名，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哈，那的意思就是说，听到佛菩萨的圣号，就可以消除无量劫的生死之罪，所以不见得需要去观念。那这是什么？听闻名号也可以消罪啊，但是没有说可以生净土啊，所以这个消罪。不一定是生净土，同样是观经。其实导师有解释的哈，这个所谓的消无量劫生死之罪哈，意思说你到了净土了，你无边的业力不会成熟了哈。从这个意义来说哈，消哈，所以他是不是当下就完全消尽哦？这个可能也不一定。好，接着。往生净土，其实它的关键是什么？好，再看下面倒数第二行，在《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是由于维提西夫人，好，这个我们在前面注脚181，哦，这个其实也有提到了，哦，主要这是因为她的儿子嘛，哈，要残害她的丈夫，要夺王位嘛，哈。所以他觉得，哎，这个世界，这人生怎么那么苦？所以希望佛跟他介绍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哦，那佛介绍完，他就说，我今乐哈，就喜欢升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哦，所以这时候佛在教他修行的方式，怎么升净土的方式啊，就是要修行三种净业正因及观想。那净业正因在注脚184也有了哈，在74页注脚栏，第一个就是要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13业。这个老师的解释大概是供人天善行。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哈，这个比较是声闻的了。哈，第三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好，这三个称作净业，好， 好，接着看回上面本文74页这边，好，所以敬业正因跟发愿哦，愿生是往生净土的先决条件。否则，如果像《波州三昧经》，你念佛而见佛，这个念佛其实是意念佛功德的哈。那《波州三昧经》在注脚185也有提到啊，就是你先取佛的相好，那你去意念，那久而久之很熟悉，心力够强，那这个佛像呢，在我们的心中啊，一直清楚明白显现啊。那完全不会晃动模糊，最终得定的时候，就看到十方佛现前，那就问佛怎么往生净土。所以他是先得定之后才问佛往生净土，所以他不是说你念佛就一定往生净土。所以下面第三行，可见念佛见佛不发愿往生，也不见得往生。所以下面就来分别待业往生的意义。好，看到第四行，所以净土行者所说的待业往生，导师认为是当然的，必然的啦，是合理的，但不代表净土法门的殊胜。往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一生结束生命呢，就生到别的地方，这个其实就往生了。所以我们现在身为人，生活在这个人间，那有可能死后往生到天上，或者到三恶道，这个都可以叫往生了。所以往生不代表就往生净土了。但是呢，可能因为净土行者说的比较多，一般也听得比较习惯，就以为往生就是往生西方净土，其实这不见得了。好，接着什么是业？那业呢，看到74页的最后一行，佛弟子都会认为啦，众生无始以来，因为多生累劫，轮回三界嘛，所以积其的无边能感生死的业力。导师这边说总报啦，生死这个是所谓总，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业力，就是我们身为人，我们从我们的人生阅历来看也知道嘛，这个从小到大人跟人不用相比，就一般会说什么人比人怎样气死人，所以你不用比嘛，所以它一定有差别的啦，所以共业中也有别业嘛， 同样是人，但是还是有不一样嘛。但是从感得生死的这个业力来说，就主要的业力就三界内，所以过去已经有无量边，可以让我们在三界内没办法解脱，没办法处理。那今生又造了不少业，接着看到75页，造了善业恶业，那就有这个业的潜能存在，在还没有受果报以前，不管是经过多长的时间，千生万劫，这个业，这个潜能它不会消失啊。但是也其实不用太担心，不是要消业，所以佛教应该佛法的目的不是要消业啊，佛法的目的是要去断烦恼，所以这个我们先要掌握的啊。所以下面就接着提到，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啊，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智慧现证实相啊。用无漏智去证实相，用智慧去断生死根源的烦恼。根本烦恼一断，那无边的恶业，哎，这边还有善业哦，所以不代表说我们只担心，哎，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可能造很多恶业，但是其实要解决生死，不是只有，不是说只有恶业不成熟，其实有漏的善业基本上也不会成熟的，因为这些其实都会引来我们生死，在三界内受生死。所以断了烦恼，断了根本的烦恼，就刚我们前面说，像出国断了三界，没有了我执，没有了疑，没有了界尽取，那基本上生死来说，它就是有尽的，可以数得出来的啦。不然如果没有断到这些烦恼，基本上我们的生死是数不尽的， 你在现在的电脑那么厉害，记忆多大容量也记忆不完啊，因为这个太多生了啦。但是如果可以断了这根本的烦恼，尤其是我执的话，基本上生死就算是可以结束了哈。好，那就这边下面举例嘛，就像种子啊，放在这个风吹日晒环境，失去发芽的能力，那种子呢也不成为种子啊，最终呢一定会失去这个生长的这个潜能作用哦。好，用智慧去断烦恼，这是彻底的办法，但是要深了一点哦，就是比较难呐，比较深奥。好，接着下面哦。这个可以供生闻佛教的方式嘛？好，那下面是大乘佛法的方便法，是用强有力的功德，像念佛、诵经等，去压制罪业，使罪业的功能减弱，恶消善长，好，转重为轻。罪业还是罪业哦，但是。功能减弱，因缘不具足，甚至因缘不具足啊，就不会再感生死苦报，这就是消业。所以其实这句话其实就说到啊，业呢是自作嘛，哈，自作业自受。那另外的是说，所谓的功过不相抵消，我们不要有观念是说，我们害怕过去造很多业，所以我们今生呢就赶快去忏悔啊，拜忏啊，念佛什么，这些想要消过去的恶业，其实功过是不相抵的啦。你说恶业不是借由善业去消除的，那恶业怎么让它不生长？就是不感果报，就是让怎样烦恼断烦恼，才不会去承受恶业啊。所以第一句、第二句、第二句话有提到吗？第一行啊，这一页第一行提到。造了善恶业，有了业的存在，在没有受报之前都不会消失。那这个刚提到，就是注脚187的业力招感苦果、痛苦的果报，主要是由于烦恼的力量。好，所以烦恼对于业有两种力量，一个是发业，这个发业的力量让我们在三界内无止境的生死死生，没办法结束。第二个是论生，论生呢，只要我们有这个无蕴生，因缘和合过去的业就会成熟。那如果是恶业呢，那这个果报就会是会让我们遭受痛苦。哦，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很难说嘛，那基本上这个成为家人，过去呢一定有共同的这个因缘业力了，今生成为一个家人。那家人当中也不见得说。每个人的遭遇是一样的，但是一定会相互影响。一个家庭里面，家人如果出事情，生病也好，那像之前不是他那个嘛，杀人或者是造恶业好，其他的家人一定会受影响的，或多或少了，这是必然的。但是其实导师说的这个文呢，功过不相抵，其实也是。强调不需要去担心业力，就应该要去怎么解决这个所谓的烦恼。好，那这边就举例嘛，像种子放在石板上，那它就失去生长发芽的力量哦。就算它长芽出来了哦，它也没办法往下去生长，就会重罪轻受。所以这个应该是。消业的哦，但是现在的消业大概都不是这种观念，他大概是想要一笔勾销啊，就借由某些宗教仪式过去的业或者我们现在的病苦就可以消除了，就康愈了。那事实证明应该没有嘛，那不然医院早就会关闭嘛，所以应该医院没有关，你就知道不可能了，就不是只有佛教的方式，你用基督宗教的方式也是一样了，他没办法去解决这种。这种已经结果的哈，我们上次说这个这个惑业苦这个表哈，我们尽量了哈，就是我们要深刻理解到，我们不要只是想在这个结果上面去解决，因为它已经成熟果报了， 这个已经是果了，你不要想要。但是我们又时常会是这样哦，我们不想，不要，我们都会在想，在痛苦的时候想要变好嘛。但是我们都想要解决现在的痛苦，但是这是结果。但是应该要去想，造成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哦，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努力的。哦，当然也没有否定我们今生啊，生活不好，我们可以过得比较好。可以改善今生的生活，这是没有否定的啦。但是要知道，这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要去解决的是原因呢、啊。好，你看一下注脚188，这边讲的这个宵夜啊、哦，宵夜的观念呢、啊，我们先看到瓜福二，哈、哦，瓜福二，注脚188的瓜福二，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依佛法说，忏悔不是将业消灭，所以我们要有观念。我们做这些宗教仪式，甚至现在可能有种种因缘嘛，哈，所以可能要维持誓愿，哦，所以那可能就要这个法会可能就要去，有点是定价钱，这个有点就是怎么说，就有点跟佛菩萨做交易的感觉，然后。但是种种的因缘呢、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拿钱消灾那种观念嘛，哈、哦，做了这个仪式，做了法会，花了钱，你就把过去的无边业都消除了。这个跟佛教道理其实有落差的哈、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了哦。这佛法这个导师书上面有用这个上下引号的佛法，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初期佛教时期佛事啊。佛事时期的啊，所以这个当时候的忏悔，我们说嘛，像做法忏，佛弟子犯的过失，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对方原谅，这个不是将我们犯的戒或是业消除了，而是消弱这个业的作用，让这样的业它不会障碍我们修行。所以，在文献律或者是经会提到嘛，忏悔得清净，清净之后呢，就可以再继续修行，就不会障碍可能成就圣道啊、哦。那如果是很重的，像忤逆罪、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很重的罪嘛，他本来应该要堕到无间地狱受苦的，所以被称为所谓的业障。那业障是再怎样？修行就没办法成就圣道，成就圣者，正果就出果以上。下面就引经嘛，《沙门果经》，阿舍世王杀了父亲啊、哦，所以就算是他忏悔了哈、哦，听了佛法之后，忏悔之后得法眼净啊、哦，那今生最多了哈、哦，当然这个是属于。大乘的说法啦，那如果是阿含经呢、啊，基本上它就是没办法证到圣道哈、哦，因为出法眼净，我们说是体证到诸法实相嘛，法眼无漏的智慧啊，这个就是证到出果，这个在比较会的是这个大乘思想在、哦，但是如果像这边下面引用的是得无根性或不坏性，等于说他性根坚强，对法。佛对佛法僧三宝有强坚固的信心，但是他没办法成就圣道了啦。好了，那不过虽然有所体悟啊、哦，还要堕地狱，但是很快啊、哦。所以这个忏悔的意义，其实就是重罪轻受。好，接着看到瓜福一啊，在华语集第二册。那依着十住毗婆沙论的意思啊，忏悔业障并不能使罪消灭的哈，一笔勾销了哈，它只是将罪业力减轻，等于说它的影响力变弱了哈，影响力变弱啊，重罪轻受啊，本来要在下一生受报，可能就会到后后生，好去受报。那本来是受的是重报，那是因为忏悔的关系呢。那我们现在在人中啊、哦，轻受啊、哦，重罪轻受。 那这个罪业就因为受报了嘛，就已经感报了，所以这个业就消除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业没有受报之前，这个业是不会消除，但是不见得每个业都会成熟了。他下面就引《金刚经》嘛，为什么今生念《金刚经》反而被清净？那是说过去造的恶业本来是要到恶道受苦，那因为今生念《金刚经》被人清净的缘故呢，过去堕恶道业的这个就消除了。好，所以这个应该要理解，这个功跟过是不能相抵消的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或者我们已经忘记我们过去到底有造多少业。你一直修忏悔法门，想要让它消除是不太可能。但是忏悔法门就是增长我们的善业是比较合理的了。这个意义上是比较合理，就是我们用佛法的方式，念佛也好，持戒、修禅定，乃至像菩萨道、六度四摄，这些都是来增长善。增长善业哦，那善业增长乃至善业成熟，恶业自然就不成熟。所以导师比较站在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消业。好，那接着看到76页解说，所谓待业往生，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好，76页第一行啊，一般众生的业就像。从人道升到鬼道啊，那为什么会升到鬼去啊？是因为是过去造要投生鬼道的业成熟了哦，就往生到鬼道。但是在我们生人的这一世当中，还有无量无边的业哦，乃至今生乃至过去有造无量无边的业，并不会因为我们投生到鬼道。就消失了啊，所以无边的业力还是在的哈，还是会跟着我们到不同的往生的地方去啊。那这是恶业啦。假设呢，因善业或者是禅定力往生天，那无边的业呢，善无边的业力其实就包含了善恶业，也会往生到天国去啊。所以依佛法来说，业是随着造业者而去，所以往生就是。今生结束生命，投生到哪一个环境啊？恶道、善道，基本上业呢，就是跟这个人一样过去，好，所以就跟着业啊。我们说，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什么业随身。所以呢，下面接着说，假设有人信有人修行净土法门，那有信有愿有行啊。那念佛往生净土哦，这边导师的念佛就包含了称名念跟光想观想，观想就比较难一点的了哈。现在要意念佛功德，或者是要去观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哈，这个不是比较难。那如果求生净土嘛哈，他有发愿，那有修行也有信哈。所以呢，敬业成就就可以往生净土。那当然，他过去的无边生死业也会带到净土去。好，下面，所以业跟烦恼在净土中还是一样哦。那一般呢，往生呢，除了这个上品上生的哈，基本上都是一般往生的都是没有断烦恼。但是往生到净土呢，烦恼却不会再升起，因为没有这个因缘了哈。所以，带有无边的生死罪业，业却不会承受痛苦的果报。所以，因此这边导师说，待业往生是合理的，符合佛教道理，也是当然的哈。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待业往生的啊，因为刚说到嘛哈，我们无边的业都会随着我们自己而往生到善道或恶道啊，所以你往生到净土也是这样哈。所以，待业往生呢？待业往生净土，其实不用特别值得鼓吹啊，就是来强调他的净土的殊胜的哈。好，那接着看到第15隔音之谜哈。这边导师说，他有曾在40年前呢，这个大概 如果他下面有引到印光大师，那可能就是差不多民国三十几吧。好，这40年前读过净祖宗的一本书啊，其中有一句话是"罗汉犹有隔"，就还有隔音之谜啊。那意思是说，修到罗汉还有隔音之谜哦，不如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啊，但是我们仔细想啊，导师就说，诶，阿罗汉生死已了啊，这个了就已经结束了啊，他就了断生死的了啦，不会再受后因。哦，就是后运哦，因就运嘛，哦，等于说他不会有在下一生，不会有这个无运生的哈，怎么会有所谓的隔音之谜呢？哈，因为他已经入了涅槃了。老师也向其他人请教过，哎，这个到底怎么理解"罗汉有隔音之谜"这句话？哈，有的说，哎，可能这个指的就是第一。四果阿罗汉，那有的可能指的是一二三四果，都可以通称为阿罗汉哦。好，那另外导师说，看下面哦，所以中国人作品有些是不能以严格的法律去评量哦。好，那学者他说，最近看到《当代》杂志第30期有引用到印光大师的净土决疑论那文中上提到一切法门皆仗智力纵令树叶深厚。假使啊，纵啊，假使这个修行者他过去啊，这个修行的累积的善根福德很深厚，彻悟自心就有办法看到这个，大概也很难描述到底这个彻悟自心是怎样的状态倘就假设还有见思二惑，稍有未尽嘛，就还有见思二惑，稍有未尽则生死轮回依旧莫出就是没办法处理这个生死轮回。况且既然受了胎阴因为他还在轮回嘛，所以他还是会还会再出，还会再投生。还会结生促进生浊根对境就我们产生认识的时候，就会产生执着。那由觉自觉则少，从迷入迷则多。那意思是说什么？就当然没有念佛法门稳当就是修行呢不会迷失不会退步，不会堕恶道受苦。那文中所提到的"既受胎阴，从迷入迷者多"那导致说，也许就是隔音之谜的一种解释吧。那就先对这几个词，什么叫隔音，什么叫迷，做一个说明呢？音呢，就是五音，也就是五蕴早期的翻译是五音五蕴，那就是我们有情的身心自体。那在佛的分别上，就是分作这五个嘛，色受想行识众生生死轮回中只是这个五阴的和合相续那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了这个没有了嘛那我们的业或者是当然不同的佛教学系有为安立不同的，到底谁在轮回就是什么？像唯识学系有阿赖耶识嘛好，那不管初级佛教，基本上就是来说，和合相续嘛。这一期生命开始的时候，自然而然慢慢这个无蕴就会具足。那当然以人来说啦，有些动物它或许它没有其他的这个眼根啊什么那么具足的就是以人来说，这无蕴是和合相续。那这个五蕴当中没有一个所谓的常就是不变的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都不会变恒常，乐就是安乐的，这个所谓的自我，就五蕴和合的当下，没有是常是乐的自我。但我们总是会有一个认为这是我这就是一个很根源的烦恼，叫我见，或者我们刚刚说的有生见，我见。所以佛教他说的道理，就是让我们去。初级佛教它所 关心的观察的对象其实是跟我们自己有密切关系，所以在《按经》当中，佛教弟子都是先观五蕴啊，六出六界，像导师在《佛法概论》所解释的，去观察这个五蕴合二这个身心个体，它是怎样的存在？有所谓可以主宰性吗？有主宰就是有我的概念，哦，是常变常住不变吗？不可能嘛，哦，是快乐的吗？也不太可能，哦，因为我们会感觉到痛苦，哦，那当然，佛教讲的这个苦呢，不是只是从感受上，它其实是从无常变化来说的。现在的平安快乐，其实它一直会变化，在这个世间，在这个有为的世间里面呢，它没办法让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平安快乐，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所以不是现在的社会在变了，这佛跟我们讲，其实都是这有为，哦，甚至在经上为什么讲五浊恶世，就烦恼多嘛，哦，人心险恶，这个其实世界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想说要去改变啊，改变的大概就是一部分啊，这是众无无量众生，就很多众生大概的烦恼就是这么多嘛，所以我们造成的世界就会是这样。当然不并不否定说世界变好的可能性，哦，但这个大概要需要佛了啦，就算是佛也不见得有办法。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这时候，印度难道每个人都相信佛吗？没有。每个人都修善吗？也没有，哦，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哦，不过导师有提到嘛，下一尊佛就是可以的，哦，下一尊佛的时候，这世界的是美好的，是清净的，哦，人间是净土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哦，就算是佛经上的记载，哦，导师也是觉得是 有这认同的啦，哦，所以我们，千万要清楚了，哦，有为的世间它是无常变化，也不是只有现在，现在是因为这种资讯非常发达，哦，一点点事情我们看很快就会，大家都会知道，那这个这样的好也会造成人心不安啊，其实科技的发展，哦，也会有多少会影响，所以它不能只是在追求外在的科技发展，我们一定要回归自心，哦，去看去了解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烦恼，你要了解要知道才有可能去改变去控制啊！你什么都不知道都就觉得这个就是修行，那可能就不太一样，跟佛所讲的法不太一样，跟佛所教导弟子的修行方法也不太一样。好，接着下面，哦，到倒数第二行，所以这一生的身心智体是前因啊，那下一生的就是所谓的后因，那前因跟后因就今生结束生命嘛，今生死后因就成因缘成熟我们就生了，所以生死相续，哦，但是它不同，哦，所以叫隔因，不是完全一个同样一个人或众生从今这一世结束生命马上到下一个生命，这两个是完全一样，哦，没有，佛教没有讲这样，哦，所以佛教不讲什么灵魂在轮回，灵魂比较会有让我们感觉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这个所谓的有固定不变的这个个体在轮回生死，或是生死死生，哦，佛教比较不用轮回，灵魂啊，或是神我这种概念，哦，一般会讲业或者事啊。好，接着看77页，哦，好，名有两种，哦，所以隔因就是什么，这一期生命结束下一期生命，这个叫隔因嘛，哦，不同的无蕴的啦，哦，不同的无蕴生的，哦，不同的身心智体的，那迷是有两类，哦，一个是迷于事，哦，事是什么，对事情的迷乱错误跟无知，事项上面的啦，哦，事项上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我们 听到的声音，哦，我们生活经验的一切，这是属于事相。第二类是迷与理的，迷理是什么？对地，这个就是真实的道理。简单说，就是对真理我们不清楚。那什么样真理？像无常、无我所。无常就是在我们的时间上观察，其实没有所谓的常住不变，但是我们想要常住不变的哈。我们自然而然，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自信，自信就是这种所谓的恒常不变、独一存在、真实实有，有这样的所谓的自信或者自信执、我执哦，我们自然而然想要不变。你变会很痛苦，因为如果你赚了很多钱，突然间就没有钱了，那你不会很痛苦，一定会很痛苦的。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说嘛，世间都是在无常变化的。老师在《成佛之道》或是佛法上有提到嘛，这个财产是五家所共嘛。你可能遇到大水、火灾啊，或者是政府，就遇到这个政府也有可能，或者遇到强盗、遇到这个不孝子孙，你所一生所赚的钱也会不见的啊。所以其实呢，它是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就很希望不要变化哈。我们跟朋友、跟家人关系也不要变化，但是其实。它是在变化的啦，所以如果你观察到，当突然间我们家人往生了，你的悲伤、你的痛苦会比较弱了哈，比较减轻一点哦。第二个无我所，这个就跟我们比较关系啊，就是我执啊，总是认为这个是我的，这我的身体，我在做的是我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没办法了知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我执。还有空性、法性、法界，这个其实都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所以我们对它不清楚、迷惑、无知哦，不清楚。所以迷有两个，一个是迷于道理的、真理的，一个是迷于事相的，哦，这两类。好，那下面就解释了哈。我们先看从次第来看，我们先从看瓜佛二好了。瓜佛二是说迷于道理的，迷于真理的。假设我们对真理不清楚，那我们就一直是凡夫。假设我们可以了知真理，哦，那我们就成为圣者，哦。所以这个迷于从迷于道理、迷于真理来说，凡夫是迷理的，哦。如果没办法转凡成圣，那必然是从迷入迷，哦。那出果圣者是能见地理，哦，我们一样，这个地就是。四谛的道理，或是真理呢？哦，真理，所以他一得永得哦，不会再退失哦。就算他有7次生死嘛，我们说他最多7大生死。他在投生、在入胎的时候、出胎的时候，虽然没办法清楚，没办法现见地理哦，但是他之前得到的无漏智果哦，就无漏智，他修行。得到的无漏智呢，它没有遗失哦，就像这个钱放在口袋里面，没有拿出来用，但是你是有钱的。那意思就是说，从迷理来说，出果以上就不会迷于道理的，迷于真理。但对迷事来说呢，我们先再看到上面瓜佛一这个，从迷事就是从生活经验上。我们看到的，我们就认为它是真实存在；我们听到的，我们也认为它是真实存在。那不然的话，你被骂一句，你不会伤心难过，你不会生气啊。我们被骂被打，那是很真实的。但是佛法要教导我们去观察，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其实它不是真实。所以为什么龙树用所谓的缘起性空在说？所谓的缘起，哦。你为什么被骂啊？当然，如果这个人是可能身心自己这个骂人的人身心有一些问题，你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运气不好遇到一个什么嘛哈。但是如果是你的亲人朋友的话，你就很生气了。哎，这他怎么可以这么说哈？他怎么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佛为什么我刚刚说龙树嘛？龙树为什么叫缘起性空？他跟你讲这个所谓我们认为真实的哈，这种有些那个杀人与 杀，不是用刀杀人嘛？这个笔呀、啊，或者话语的杀人哦。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网络世界，什么叫键盘侠还是什么？所以他伤害人呢、啊，哦，是不见得是用刀子的了、哦。那你被伤害的这个人，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把这句话，把这个内容上这个文字描述说出来，或者文字上描述，你这种意义，你把它当做是真实，你才会那么伤心，那么难过。所以我们要避免怎样？避免因为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处罚自己。就是别人骂我，应该是别人的错啊，为什么还因为别人骂的这句话去伤心难过那么久？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所以为什么叫缘起性空？就是他有说出来的一些因缘条件，但是他不会一直在呀、啊。有啊，他骂完之后，这个骂了的人可能他忘记了，但是我们在伤心难过一天两天。还是在伤心难过，那你为什么会伤心难过？因为你会想到，这个人跟我那么好，这是我的亲人，为什么要这么讲？那你想到的都是这句话，可是这讲的人已经都忘记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不是会说的，说者无心嘛，听者怎样？听者有意啊，你自己就会把它当做是真实，所以缘起性空。这个其实就是很可以去观察的啦，就在我们生活上要就好好去观察，我们所遇到的人啊，所发生的事情，它都是由种种条件而产生的，自然是哈、哦，既然是条件所生的，所产生的现象、作用跟影响，它就不是固定不变。既然不是固定不变，它就是无自性空嘛。所以无自性或者空，它不是说没有这些事，而是说我们要观察它不会长久不会变。所以无自性是否定恒常不变，否定独一时有。独一什么？就只要一种条件，它就会产生作用，不会，它是有很多条件的了。所以影响还是在的。但是它不会一直在，那你要消化一句话的伤害，那就看你自己，你的心力多强了，或者是你观察到你的观念有没有办法转变嘛？如果你没办法转变观念，这句话可能就是跟着你一辈子。可是这个人已经不见了，说话的或者是造成你伤心难过，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还会因为他的这句话一直在处罚自己，在惩罚自己哦，这个。其实这个要观察的哈，所以这个所谓迷意识是在我们生活经验上，我们总会认为是所经验到的、看到、听到的、摸到的、尝到的，都认为是真实的啦。好，这个叫迷于识哦。好，那下面就解释嘛。哦，一般众生即证得初二三果的圣者，从今生到下一生的过程当中，都是不正知。哦，这是所谓迷于识啊，就他。对境嘛，哦，根对境，哦，生活经验上，所以在入胎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入胎？为什么会投生呢？就是有些时候在文献上面描述嘛，男众就生的男生就看到母亲产生贪爱嘛，那如果女众就是对父亲产生贪爱，那有些是看到部位的啊，哦，所以这边有提到嘛，入胎的时候看到害怕的情境或者是欢乐的情境。这个叫不正知嘛？如果你正知的话，你就不会被这样的境界迷惑了哈。那在胎中出生的时候也是不能正知哈，前生自己发生的事、修的行都忘记了哈。所以从迷识来说，一切凡夫众生，就算是初二三果的圣者，也还有这样的隔因之谜哦。所以这个不是道理，它不是说。对真理不清楚了，哦，他不是哦，他是生活经验上刚说的入胎、住胎还有出胎的时候，他没办法证实。好，下面就提到哦，不过呢，三果圣者啊，出生的时候虽然不证实，但是很快可以记忆过去的发生事所修的行啊，哈，啊，像在经上有提到，释迦佛的在家弟子得三果之后，升到色界天。啊，有的就会从天上下来，来礼敬佛啊，那用偈颂来称赞佛。 好，所以迷是来说，哦，除了三果都还会有，但迷理我们刚说的哈，因为它是体证到实相，这个迷理呢，就前面这里了。还没有。刚有提到这个见到十五心呢，在78页这里了哈。等一下我看到见到十五心呢，所以十五个刹那，所以因此呢，这个出果圣者，他一证出果以上了，应该是出果以上，他断了这个。见所断惑，它就可以体证真理，或者是体证真理。所以这边有提到得无漏智嘛，所以为什么可以体证真理？它就是有无漏智去体证真理。那这个无漏智，如果是他过去生已经证得了，它不会消失。所以这边讲是隔因啊，所以它一定大概就是过去式啊。好，接着看到下面小节。得出果的最多七次生死，那得恶果一来就一次哦。他这边解释嘛，一往天上，一往人间，这个叫一来哦，一次一大生死的哦。那三果就不来哦，就是他就没有到来，没有来这个欲界哦。他有些经会把它分别了哈，这无三果叫不来欲界，但是他会到什么色无色界哦，所以有5类或7类的不还果。他们都最终都可以究竟解脱了啊！所以圣者虽有隔因之谜啊，但是对解脱来说啊，是绝对稳当哦。那生死是为期不远，就解脱生死是为期不远。好，接着看到78页，所以就圣者而言啊，出二三果四果他就不没有再投生嘛，就没有隔因之谜。出二三果圣者而言，他绝对是从绝。道觉的哈，他不会从绝入迷的哈，所以导师说，不知念佛这些修行者为什么害怕圣者有隔音之谜哈，就强调要修净土法门的意思哈。好，那接着再来了解一下哈，研究一下这个净土决疑论，就是印光大师里面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文中有提到"彻悟自心"啊，导师说，大概是针对禅宗中国禅宗说的那导师也不确定禅宗禅师的"彻悟自心"有没有断烦恼啊？好，下面就解释两类烦恼，一个是所谓的见惑见道所断的烦恼，一个是失惑修道所断的烦恼。见惑是见地所断，就见到真理就会断的。刚有提到嘛，一心见地或者是十五心见地，好，就两种主张了哦。这个在注脚191有，那有兴趣可以看哦。那十五心就15个刹那哈，就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接着看到179页，好，因此呢，见惑。断就断尽了，成就圣者出果以上啊，不断就是凡夫了哈，所以他不会说有断没有尽的。好，假设彻悟自心等于见道所断，啊，在这出果以上嘛，即使他在投生，刚开始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出二三果，他因为见真理。断了一部分烦恼，但是他有名于世的烦恼还没，染着世相的还没有断，所以他可能入胎、住胎、出胎都还不清楚，没有正知。但是他出胎之后没多久就会记得起所以他也不可能会从迷入迷，从迷入迷意思就是说今生结束再投生嘛，再投生每一生都不清楚，不会这样所以他们一定呢，只要是圣者，一定是。由觉自觉就是虽然还没有断尽，但是他每一生会记得起过去修行啊，他会继续修行，那就会再断还未断的烦恼最终一定会圆满觉悟，解脱生死的。好，接着看到第三行，那也许是中国禅者的彻悟自心 他或许是内心有些超凡的经验，但还没有断见惑，所以因此还跟一般一样，所以才会有这个净土宗这么讲的说法了，就是就算他彻悟自心了，这个就前面76页这个净土决议论所说的，纵令数根深厚彻悟自心，就有这样会从迷入迷多了，好，假设，接着看回来79页的第四行，假设说失惑，就是修所断惑还没有断尽，那就是二果三果的事，那也不会从迷入迷者多，所以导师说这段文是不正确的。那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文？下面导师提出一种折中看法，印光大师是精通天台的净土行者，就天台学的净土行者，对这些应该是知道的啦，可能慈悲心重，为了弘扬净土故意这么说，就是强调念佛比较稳当，好，接着看到四句料简，那这个是料简，就是这边看一下，这个料简，料简这个就是分别的意思啊。导师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简则的简叫简别，就分别，所以简或叫料简，就是分别的意思，简别啦。那这四句料简呢，就是在佛教界流传有禅有净土的四句分别，据说是永明延寿大师所做的。那先简单引述这个文字，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等于说修禅的但没有修净土，那十个人修行大概九个人会走错路，无禅有净土，万人修万人去，这个当然差别就很大了，万人修万人可以往生净土， 那如果有禅有净土就犹如带甲虎，就老虎已经很凶猛了，结果这个老虎头上还长角，就更厉害了。那无禅无净土呢，就是铁床并同住，这个大概是在地狱受苦了啦。那详细的文句我们在注脚192，我们是引用西方直指，然后直指西方的意思，那 有兴趣可以看，我念一下好了。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因净若现前，瞥耳随他去。这个等于说，你修禅，这个在禅宗公案也有嘛，这个禅师啊，打坐突然间看到有一个莲花，奇怪，他说我在打坐参禅，怎么看到莲花？所以他就有点怀疑，所以他就在莲花上放一只引磬，结果隔壁家这个母猪就出生一个引磬啊，这是禅宗公案里面的。所以这个叫因，这个因就是那个有要投身那个境界现前的意思，你就跟他去，那可能就会投身到这个母猪的当小猪了啦。但是这个也是公案嘛，所以这个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样。那无禅有净土，万人修万人去，但得见阿弥何愁不开悟，这个人见佛嘛。有禅有净土，犹如带甲虎，现世为人师，来世做佛祖，这当然是最理想。无禅无净土，同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每个人一物，就等于说你就到地狱受苦了啦。好，那我们先看到上面，先定义一下，这四句料简当中的禅不是一般的，就是讲禅定的那个禅，是专指这个的菩提达摩就来传来汉地发扬广大的禅，中国禅宗了，所以这个禅指的是这个禅宗的修行方式，参禅。净土也不是十方净土，而是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所以禅跟净土代表了参禅与念佛往生净土的修行法门。好，我们接着看小节，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了这个 有名延寿大师，他是禅净双修哦，在他著作中并没有这四句话。那这四句料简，到底是不是他做，值得考虑。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